我想弟兄姐妹常常可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很喜乐，我们唱诗歌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充满盼望，我们知道神的灵在我们里头。那我们说喜乐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标记，但大家有没有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有的时候或者是生命当中的某一个阶段，我们突然觉得喜乐就像河水一样枯干了，我们里面忧闷悲伤，有的时候里面觉得很无助，好像没有盼望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活着好像很无聊也没有意思，那生命好像突然没有了方向，下一步我该做什么，我该去什么地方，里面很疲倦很灰暗，那有的时候甚至不想和人打交道，你想把自己藏起来躲在一个角落的里头，不愿意跟人多交往，因为跟人交往很伤痛，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，有的时候失去注意力，做什么事情都好像不能集中注意力，工作果效很差，总是觉得身上这儿有病那儿有病，到医院去查一查也没有病，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？那更糟糕的，甚至有人会想，既然活得这么没有意思，那倒不如结束生命好了，可是不能结束生命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还有孩子，我还有家人。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段经历？有的时候不是每一天，可能有的时候有这种经历，告诉弟兄姐妹，这叫做以利亚综合症。大家跟我说好吗？以利亚综合症，以利亚综合症，以利亚是个先知，以利亚就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这样的问题。不是说你信耶稣了哈，整天就停留在一种喜乐的高山上，从早到晚就是喜乐，除了喜乐就是喜乐，没有忧愁，没有担心，没有苦闷，什么都是很好。哎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以利亚综合症。以利亚是什么？以利亚是个伟大的先知，所谓先知他是替上帝代言的人。以利亚是个了不起的先知。我问大家，在旧约里头只有两个人他没有死，他们的身体就被提取升天了，哪两个人？以诺，还有一个呢，以利亚。这是在旧约中圣经上只有这两个人，摩西都不是啊。你们知道主耶稣有一次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带着门徒到山顶上，突然他的形象改变，全身透明发光，有两个人向他显现，哪两个？以利亚，还有呢，摩西。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。那整个旧约的精华，旧约的精神，旧约的主要内容就是律法和先知，那摩西代表律法，以利亚代表先知。你可以想象这个以利亚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在圣经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。你到启示录到最后末日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的街头会出现两个见证人，这两个见证人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，我们将来等的时候可能是以诺和以利亚回来。那所以以利亚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先知，可是怎么会他有这样的郁闷呢？有这样的忧郁呢？就 depressed， 就是生活突然没有希望了，突然觉得生活暗淡无光，就像自己藏在一个阴暗的洞穴的里头没有光，自己怜悯自己，自己同情自己，觉得生活的希望在哪儿，力量在哪儿？上帝，我知道你，我不是不信上帝，我信上帝，可是觉得上帝啊，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叫做以利亚综合症，或者叫做属灵的忧郁症。然后大家再讲一遍哈，属灵的忧郁症，属灵的忧郁症的 spiritual depression。有的时候我们身体上会有一种 depression， 有的时候身体上和灵性上分不开的。我今天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，怎么样走出这种属灵的洞穴，这种心灵的暗淡，然后怎么样在上帝面前重新得力，
让上帝来医治我们。以利亚这么大的先知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何况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，可能不是每天都有，但是你有的。尤其现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遇到很多的挑战，前面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，没有安全感，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谁能知道？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所以生活常常就是用 depressed， 觉得里面很暗淡。让我们求上帝来帮助我们。那个以利亚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，他祷告，他顺服，他勇敢，他爱上帝过于一切，可是他居然有这样的问题。我想我们也会逃不了哪儿去啊。这个经文是在整个列王记上19章，我会讲整个一章，但是经文很长，我想我就不读了。但是呢，我会到后面把马丁经文都会读出来，但现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读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敬拜你是何等的释放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自由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每一天，主啊，你在引导我们，你在帮助我们，无论是高山，无论是低谷，无论是平原，无论是洞穴，主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悦纳。愿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尊崇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基督徒走人生的道路，有高山也有低谷。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以利亚是个了不起的大先知，那上帝使用他带领他到沙漠的基利西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在基利西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上帝用乌鸦来供养他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人类科技发达，我们可以造飞机没有问题的，但是造只乌鸦还是比较困难的，尤其乌鸦能养乌鸦，人类还做不到。你可以造一群飞机，战斗群，但是你不能造一群乌鸦，你能指挥它，让它去供应食物，你做不到。可是上帝要乌鸦来供应以利亚，这算我们上一周讲的内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眼睛只听着乌鸦，你很困难，因为它早晨来，晚上是不是来，你根本不知道。它晚上不来，你就没饭吃。这上周说的啊，上帝通过乌鸦来供应以利亚，所以你的眼睛看着这个乌鸦，你心中永远没有把握，没有安全感，根本不知道下一餐在哪儿，下一工作在哪儿，下一步在哪儿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但上帝操练以利亚，让他仰望那个造乌鸦的神，差遣乌鸦的神，那这就叫信心。那第二步，上帝带领以利亚到了撒拉法，是个外邦的地方，是个巴利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，上帝让一个寡妇来供养他。弟兄姐妹，寡妇家里一点饼一点油，你的眼睛只看着这点饼这点油，你的心中没有安息，你的心中没有平安，你的心中没有确切的把握，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知道你明天有工作吗？你们知道明天有饭吃吗？你知道你明天的身体很好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你生活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因素， uncertainty 很多，你不知道。上帝就这样训练以利亚和那个穷寡妇，让你眼睛看着那位是一点点油也不少，一点点面也不缺的那位神，那这叫信心的操练。如果你眼睛只看这点油这点面，你会绝望的，你心中没有安息的，你只看这个乌鸦来不来，你没有安息的。上帝这样训练以利亚，好了，训练好了，上帝带着他进入第二个阶段，加密山18章啊，列王记18章，我今天没有时间讲。18章带领进入加密山，他觉得时间到了，我可以面对我的敌人，面对我的挑战。上帝这么多年预备我，就是为了这样一个时刻。他爬上加密山，加密山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在那儿，国王亚哈召集很多假先知，拜巴利的450位，那这边是拜巴利的450位，加上拜巴利的母亲亚瑟拉400位先知，一共是850位先知。那就是说这850位是以利亚的敌人，要吞灭以利亚，因为他们后面的指使者是耶洗比，是当时的国王后，大权在握，他控制了整个国家，还控制了自己的丈夫国王亚哈，他又豢养了这么多的假先知，他的敌人。那这边呢，站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心慈而异，到底拜耶和华呢， 还是拜巴利呢？他们摇摆不定。那这边只站着以利亚一个人，单独的面对这么多敌对他的人，敌对上帝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以利亚是一个人面对850个假先知，以利亚是不是一个人？是不是一个？还有呢？还有上帝。以利亚是一，后面加上个无穷大，那力量大得不得了。所以站在上帝面前，他说：今天我们在这儿做个测试啊，到底巴利是上帝，耶和华是上帝，我们两方都在献祭，那这样两个流毒。好，开始的时候先让拜巴利的先知先献祭，做了一个坛，摆上柴，然后把流毒切成筷子摆在这个柴上。所以巴利的先知们祈祷、跳、唱、大喊大叫，从早晨喊到晚，还不过瘾，还不行，用刀来伤自己的身体，表示自己的虔诚，希望巴利能听他的祷告。因为他们有个约定，今天虽然我们摆好了这个祭物，我们不点火，如果你的神能降下天火来焚烧这个流毒和柴火，你是真的。可是巴利有那么多的先知在那儿跳到晚，什么没有发生。以利亚说天快晚了，我来。他在自己的柴摆上一个祭坛，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，放上柴，放上切成筷子的牛肉牛犊，然后呢他的周围要挖上坑，在众人面前这没有办法做手脚的，挖上坑倒满了水，大家都看着。然后以利亚慢慢的祷告，以利亚没有呼叫，没有呼天唤地的喊，他只是祷告。他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世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当时整个以色列人迟疑不定，要拜偶像成风，敬拜巴利，因为巴利给他们带来所谓的好处，因为巴利就是神。以利亚说：上帝啊，求你自己显明出来你是神，让这些人心可以被回转过来，不要再巴利了。就这么祷告以后，上帝从天上降下烈火，烧灭了燔祭，烧毁，甚至他说烧毁了周围的石头都烧化了。众人一看，知道以利亚所祷告的耶和华真的是人和人与人之间有互动的这位神，是神级骑士的神，是有大能的神。巴利不是。以利亚看到时候到了，以利亚怎么说？给那些心怀恶意的以色列人说：你抓住这些假先知。结果把850位的假先知抓住了，给杀了，很残酷，很残忍，很血腥。我后面会提到这个。他得胜了，最风光的时候，一个人面对850个假先知，面对下这么多心慈二意的以色列人，他得胜了，他风光的不得了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顶峰的时刻，他成功了，多年的躲藏到此结束了，因为我得胜了，敌人被铲除干净了。可是不久事情又发生了使他永远想不到的事情，我下面就要讲这个内容。后来他逃亡的时候到了旷野，那儿说：上帝啊，罢了罢了罢了罢了，够了， enough is enough。 你发现没有，这是高山，这儿是低谷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呢？他后来说：主啊，求你求我的生命，我不想活了，生活太无聊，太没有意义，太压力太大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所以以利亚从高山进入低谷，从加密山进入了旷野。昨天是加密山，今天是比斯巴，是个旷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在我们走灵性道路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，也许不是这样的 dramatic，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事情。到底发生什么？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第二点，发生了什么？什么原因导致他心灵这么伤痛，以至于要求死，不想活了？什么原因呢？我刚才说了，他的心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，他的心掉到那个很灰色的黑洞的里头， 爬不出来了，生活没有希望了。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跟大家，第一个，他的心在大成功之后，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失望。下面看这段经文，这是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以利亚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，好像用刀杀众先知的事，告诉他的太太耶洗别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“明天在这个时候，我不要取你的性命，像那些被杀的先知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。”以利亚看到这个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他恐惧，他一口气逃到犹大的比斯巴。弟兄姐妹，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！一个伟大的先知敢于面对450个假先知，这是何等样的勇气！可是现在他逃命，他怕，他恐惧，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以利亚是这样的人吗？他是一个祷告大有能力的人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上帝从降下烈火；他祷告的时候，天三年不下雨；他祷告的时候，死人复活；他祷告的时候，天又降下大雨。这么样有祷告大能的人，依靠上帝的人，充满勇气和胆量的人，这个时候变得如此的懦弱，他逃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一口气跑到哪儿？他本来是在耶西利一个城，在北部，逃到最南部的比斯巴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了，一个比喻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就从打个比方说，就是从今天的美国的缅因州一直逃到德克萨斯州，就从黑龙江一直跑到云南，或者是从淡水一直跑到恒春。我讲的对不对？淡水是最北的，对不对？恒春是最南的。他跑啊，一路狂跑。他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为什么跑啊？他怕。你怎么可能怕这么大了不起的人？怎么怕？他在加密山，他提着脑袋爬上山的，他这生死于不顾，现在为什么会逃亡？弟兄姐妹，恐惧，产生恐惧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极度的失望，他怕，他失望，为什么会失望？他以为在加密山上杀死了450个假先知之后，整个情景改变了，以色列人马上痛哭悔改，亚哈要悔改，耶洗别要悔改，这个大复兴开始，人们重新敬拜耶和华。这是大家的期盼，爬上了加密山，这么多年了，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来侍奉上帝。可是这个时候发现他的盼望是落空了，什么也没有改变，亚哈没有悔改，耶洗别根本就没有悔改，相反，耶洗别在做什么？要追杀他。耶洗别为什么要追杀他？很奇怪，他同时不是派一个人去暗杀他就算了吗？耶洗别居然去怎么样？派一个人告诉他，明天呢、这个时候啊，我要来宰你，我要杀你。耶洗别不想去暗中刺杀他，是耶洗别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？让他狼狈，让他逃窜，让他逃亡，让他丧失作为领袖的那个风度和那种稳定，那种把握。他逃亡，因为他极度的失望，失望导致里面空洞，空洞产生恐惧，因为下面发生什么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我以为把这些敌人给宰杀了，国家就改变了，社会就改变了，老百姓就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以色列人重新回归上帝，他们流泪悔改，整个国家会改变，人们更加爱上帝。他错了，事情没有发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产生我们心里的忧郁症？为什么产生我们心中郁闷？因为你恐惧，因为你失望。为什么失望？我向上帝多年祷告，让我父母悔改，可是当我父母如今仍然不悔改。我祷告求上帝医治我的疾病，可是多年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，我的病仍然存在。我祷告求上帝让我的工作有个突破，可是我的工作仍旧无聊，没有进展，让我很失望。我祷告求上帝改变我的婚姻，可是我的婚姻死不掉，也活不成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失望？人在失望的时候，你里面突然被掏空了，突然发现下面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了。那这是你产生欲望，产生忧闷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他孤单，他绝望。他为什么孤单和绝望？你看他到了犹大的别斯巴之后，他将仆人留在那儿，单独一个人又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孤独一个人。人在欲望当中，人家在忧闷当中，在这种 depressed 这种光景里头， 他不想见人，不想跟人说话，独自一人，他愿意躲起来，把自己藏起来。他最后逃到一个河内山岭山洞的里头，躲在洞里头。他逃到毕斯巴之后最南方了，他觉得还不行，他再往南跑，跑了200多个 mile， 逃到河内山，藏在一个洞里头。他不想见人。我们在人生的某个境遇当中，我们心灵忧闷，心灵伤痛，觉得没有光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藏起来，躲起来，不想见人。他一个人逃到荒原里头，来到一个罗藤树下，刚有点阴凉，坐在那儿想一想，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走上了加密山，那些假先知被除灭了，事情根本没有解决，问题仍然是问题，老百姓仍然是拜偶像，亚哈仍然拜偶像，生活没有改变，事情没有改变，我做的事情有意义，有什么价值呢？当他这样在思考的时候，他想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死吧！他求上帝取他的性命，弟兄们，他还求他的生命。你说这么伟大的人物还求死啊？有的，摩西求死过。耶利米求死过，约拿求死过。耶利米是说：“愿我生日的那一天蒙咒诅，因为那个见我出生告诉我的爸爸喜得贵子的人受咒诅。”人家报信的倒霉了。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将我杀死在我母亲的腹中，他没有让我母亲的肚腹成为我的坟墓，居然讲这样的话。为什么？他绝望，他痛苦。有的时候，在属灵的人，在这个罪恶苦难的世界的里头，被罪浸泡的世界的里头，他心中苦闷，他是不要活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圣经讲求死有两种求死，一种是向上帝，上帝啊，你夺我的生命嘛，他自己也不会自己自杀，他不会的。上帝啊，你求我的生，求你夺取我的生命，求你拿我的生命，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？有的，有的时候，包括我在内，有时候你拿走我算了，哎呀，这个到你那儿比这儿幸福多了。但是一个不信神的人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背对上帝，根本就没有上帝。世界是对我完全的失望，世界对我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，家庭让我失望，儿女让我失望，工作让我失望，我的身体让我失望，我自己让我自己失望，我自己接受自己生命的。而圣经上求死不是这样的，他是告诉你在上帝面前，主啊，够了，你拿走我的生命吧。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，人在这种极大的忧郁状态当中，他不想活了，没有希望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啊。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人生到一个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也产生这样的一个心理，觉得生活没有光，生活没有意义了，我想死了算了。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，想把自己藏起来。第三，身心疲惫，长期的生活压力导致他心灵越来越萎缩，越来越痛苦。他到处躲藏，因为他是国家的敌人，到处追杀他，他到处跑，每天也吃不饱，也没有很好的休息，他身体极度的疲惫。弟兄姐妹，你导致你心灵抑郁症，你心中不喜乐，你祷告没有力量，你不想再祷告，不想再读经，甚至都不想见人的时候，为什么原因？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你身体疲倦，你的心灵也疲倦，你的情感耗空，你的身体透支，太痛了。我们有没有这种感受？有啊。你的老板叫你完成一个 project， 20天一定要完成，你每天每夜的加班，晚上加班，周末加班，到了20天终于歇了一口气啊，大功告成，老板可以赏赐我几句。可是第二天老板说，这个项目已经取消了。你会怎么说？你觉得整个身体突然垮掉了，这么大量的投入你的身体，你的情感，可是什么东西没得到？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，很累累累累累到一个顶峰的时候，以为可以得到什么，什么没有得到的时候，垮掉下来，身体垮了。做牧师的有这种体会啊。我从星期就开始准备，高峰在哪一天？星期天。星期一我就要祷告，我要讲什么，我要辅导，我要接电话，我要探访，我要开会，这些事情不断，一点点压力，一点点压力，一点点压力，慢慢的积累，慢慢积累，慢慢积累，积累，接到星期天，到了高峰了。星期天之后，星期一啪就下来，觉得全身心的疲惫。很多的牧师星期一都是爬不起来的，因为身体和心灵透支太多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这个问题？你心中有 depress， 有这种非常难受，是因为你是不是身体透支太多，情感耗空？有没有？ 早晨5点钟出门，晚上8点钟回来，周末和加班，回来以后还是要照顾孩子，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还有些不同的意见。你说这种生活长期的压力之中，你身体耗尽，会产生一种心灵的 depression， 有没有？有这个问题的。第三，消极自怜。当你进入一个内在的黑洞里的时候，你变得越来越消极，你变得越来越自己怜悯自己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呢？他躲进了一个山洞，就在洞中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以利亚就在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。”人到陷到这个光景里的时候，就好像这个洞里爬不出来。哎呀，我勇敢，我仗义，我牺牲，我有胆量，我付错，我有爱心，我虔诚，我能干，可是什么没有发生，我什么也没有得到。你看看这些周围的人，没有一个像人一样的人，你看看周围的这个世界，这些坏人反而飞黄腾达，我呢，你看看我做这么多好事情，我是不坏的人，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待遇？你说他看到外面全是这样，背了你的约，毁了你的坛，杀了你的先知，他的眼睛是什么？全看到那个负面的东西。自怜是一种情绪，自怜是一种不健康的思维活动。有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自己怜悯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自怜呢，偶尔有点不要紧，常常这样的话就很不健康了。我是个好人，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？我这么拼命，这么优秀，可是就不如我那个同事得到提升那么快呢？为什么我生在这样的家庭的里头？我为什么嫁给这种人，娶这种人？有的时候说我真的没有用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我这么好，为什么他们这样待我？我这么热心，怎么一点果效都没有？这么投入，我的工作没有果效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。当你产生自怜、负面看这一切的时候，你把自己锁在一个山洞的里头，你自己觉得委屈，你觉得自己是个牺牲者、牺牲品，所以这是导致我们心灵一来一阴暗，一来一阴暗，产生自怜的情绪。自怜情绪还有讲了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他还比较，大家还记得前面有句话吗？上帝啊，够了够了，我不如我的列祖，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我不如我的列祖。你在心灵极度的伤痛忧郁的时候，你很自然跟别人比较。我们同一个学校毕业的，你看他做的多有气势，我呢默默无闻，我哪有比他差？那也偶尔想想这样的话没有问题啊。你天天活在这个阴暗的洞里头，越来越 depressed。 以利亚为什么讲？你看看我的祖先们，上帝一旦兴起来的时候，他大声疾呼，以色列人很快就悔改，全国就复兴了。你看我加密山85、850个先知除灭了，什么都没发生，亚哈仍然是亚哈，耶西比仍然是耶西比，环境没有改变，同样一片黑暗啊！我真的没有能力，我真的没有用，没有价值，产生一种自怜的情绪。弟兄姐妹，自怜情绪是一种不健康的思维活动，一种不健康的心灵感受。你就感觉那么做，你说不要这么做，做不到。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像长长的巷子里面扛那个大的木头，你说哎，你不要这么扛，你横过来扛，不行啊，那个空间太窄，太窄了，他横不过来，他就这么想，他就这么感受的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就是产生这种自怜这种情绪在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做基督徒不是说一生没有这个问题啊，有啊。有些年长的说，为什么我就生活在50年代呢，现在30年代呢，我为什么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呢？一生毁掉了，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，今天我都风光啊，我怎么会受人家欺负呢？那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自己怜悯自己的状态，长期活在这种洞穴的里头，你爬不出来的，觉得没有喜乐，祷告都不想祷告的，这叫属灵的忧郁症。怎么出来？这是我们下面的问题。怎么出来？走出这个黑暗的洞穴，怎么出来？这是关键的问题。上帝怎么医治了以利亚，让他重新得力，重新走出这个黑暗的洞穴，重新被上帝所用，重新成为一个为上帝发光的这么一个人？那这是关键的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知道生活越来越紧张，抑郁症的病人越来越多，我们中间如果有抑郁症的病人应该去看医生， 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因为这有个属灵的一个层面你不能忽略，就像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，很苦的，睡不着，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就像以利亚一样，怎么办？上帝怎么医治他？第一个，孩子你吃吧喝吧休息吧，这是上帝医治的开始。以利亚常年在外奔波，担惊受怕，没有吃过一顿好饭，没有睡过一次好觉，常年身体处于一种紧张状态，不崩溃吗？所以当他要逃亡的时候，他从耶西利一直逃到比斯巴，上帝没有拦阻他，说孩子你不要跑，跑怕什么，我在这儿与你同在。上帝没有责备他，上帝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真的不属灵啊，属肉体啊，你怎么不祷告呢？我不在你身边吗？上帝没有，上帝根本没有指责他，上帝跟他一起跑，他去哪儿上帝跟着他。上帝像什么？上帝就像个父母，看到这个孩子哈，心神不定，到处有矿，上帝没有做什么，就像父母跟着他，看着他，给他提供饮食。上帝给他提供饮食，他睡了。他圣经上讲了好几次，第一次睡了，睡多久？你不知道，可能睡几天。哎，时间到了，拍拍他，起来，快起来吃，快吃。大家知道第一次在基尼西，谁给他提供饮食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谁呀？乌鸦。这一次待遇高多了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天使，而且这个水不是溪水，是什么水啊？瓶子装的水。这个饼呢，不是乌鸦掉的，是什么饼啊？先烤的，啊，不是这个赛夫外买的那个饼啊，是先烤的。上帝供应他，让他吃好，休息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体是神灵的殿的啊。如果你在一种心灵非常灰暗的状态，祷告无力，生活没有目标和方向，常常发怒，身体这儿病那儿痒，弟兄姐妹，看过医生以后，医生说你没有病，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这个时候你第一个要做的，你需要休息。休息不是罪，正当的休息不是罪，正当的吃喝不是罪，正当的娱乐活动不是罪，因为你是人，你需要休息，你不是神。贪吃的人当然是罪，对吧？但是我不是，所以第一个，他是吃喝休息，知道你是有身体的人，你是有身体需要的人，不要星期六再加班了，不要星期天去加班了，长期加班，偶尔迫不得已，天天加班，你的身心灵会紧张，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，长期下来，你的心灵一定 depressed。 第二，向神倾诉，很有意思，他进了一个黑洞以后，住在洞里头，不想出来了。刚才还说了，抑郁症的病人不想出来了，我不出来了，我在洞里面不想见人，我讨厌这个世界，讨厌我周围的人，不想跟人接触，我见到人我很紧张，有一种 anthropophobia， 我不想见。耶和华话里面说，耶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，很有意思，重复了两次，上帝只是说，耶利亚你在做什么？上帝没有骂他，你这个小心的人啊，快起来祷告吧，没有这么说。伊利亚，你看看我那样带你，我乌鸦掉饼给你吃，你让死人复活，你现在怎么能没有信心呢？上帝没有，上帝没有大声的指责，上帝也没有去教导他，给他开一堂课，给他讲一篇道，上帝没有这么做。一个在痛苦中的人，你讲道没有用的，听不进去的。一个心灵 depressed 的人，跟他讲道没有用的，做什么？问他一个问题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想上帝讲这个话的时候，肯定不是大声地说，以利亚，在这儿做什么？他没有这么说，上帝肯定不这么说的。上帝带着个爱，以利亚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你想想你自己在孤单的一个房间里头，在那儿郁闷啊，想到自己，哎呀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一想觉得伤心，一越觉得，哎呀，够了，够了，生活就这样，够了，够了。我付出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我的先生还是不爱我，我的丈夫、我的太太还是不爱我，我付出这么多年心血把孩子养大，我的孩子根本不认我，哎呀，够了够了够了，我的工作，我拼命的工作，我的老板就是看不上我，够了够了够了，一想觉得没劲。这时候上帝的话来了，以利亚你在做什么？你说上帝很莫名其妙啊，你问他问题干什么？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吗？他难过，他绝望，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，你让他活下去了，让他不知道吗？上帝不是让你提供 information， 上帝不是不知道你发生什么，上帝早就知道你发生什么。但是你说上帝既然知道，你干嘛问这个问题啊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上帝问这个问题啊？ 为什么？这是医治，这是 healing。 有人找牧师要谈一谈，牧师啊，我有的事情跟你谈一谈，坐下来，一般的一坐下来两个小时三个小时，前面一个半小时我只问一个问题，然后他讲了个不停。你说这个牧师怎么不讲话呢？你让这牧师在做什么？别听了，听就是一种意志。上帝他在讲的时候，上帝听不听？听啊。他说，上帝啊，你看看看，我为你大热心大发热心，我牺牲啊，我勇敢啊，我摆上啊，我祷告啊，我舍己啊，我全身扑上去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我为你大发热心，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的。上帝说，你俩不要这么说，你太质疑了吧。上帝没有怎么让他说，让他说，你看看以色列人，你看毁了你的约，毁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。上帝说，你讲错了，我保守了七千人。上帝没有停止他，上帝没有阻止他，上帝没有叫他不说，上帝让他说，说吧孩子，你说吧。以利亚在上帝面前就像一个伤心的孩子，哇哇大叫，把心灵中一切的委屈全倒出来。你心灵愉悦的人，你要说，你躲在山洞里头，你自己对自己说，你说了三天三夜还说不清楚的，你需要到上帝面前来说。可是问题在哪儿？他越是忧郁的病人，越是心灵伤痛的人，他想自己担当，自己吞下去，也吞不下去的。向上帝说，向上帝说。第三，光说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上帝开始说话了。上帝用两种方式说话，真理开始医治。我刚才说了哈，心灵忧郁的人，灵性忧郁的人，他的思维状态出了问题，他的情感状态出了问题，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。他就这么想的，就他不这么想不可能。哎呀，你看看我在山上跟以色列人跟那些假先知斗了一阵子，可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我真的没有出息啊，我真的没有用啊，我什么也不能改变，我就这么一个我，多可怜，我这一生还有什么意义？这么好的机会什么都没能改变，你看到前面路在哪儿，根本不知道路在哪儿，我绝望了。你看这个时候上帝开始说话了，上帝用两种方式说话。第一个说话是什么？大家注意一下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，你站在山上，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。他本来是待在洞里头的，不想见人的。上帝说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，孩子，你出来，不要待在那个洞里头，没有光，那儿太阴暗了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愈。你出来，你出来，站在我的面前，出来站在我的面前。然后上帝开始说话。第一种说话的方式，上帝从那儿经过，有烈风大作，洞山碎石，耶和华就不在其中。风后地震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地震以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三句话重复了。上帝开始通过风，然后通过地震，然后通过火，三个行动之后开始说耶和华都不在其中，讲了三句同样的话，耶和华不在其中，耶和华不在其中，耶和华不在其中。圣经这样反复的重复是告诉你什么道理啊？风有没有能力？有的。那一年在美国的 Katrina 那个台风，那个飓风，风一过，整个新奥尔良城变成一个什么？一个水湖，对不对？风的力量有多大？我们人类到现在为止可能了解的还不太多。地震呢？中国的汶川大地震，一震多少人死亡？10万是吧？什么样的钢筋水泥都可以给摇垮，那是什么力量？火呢？加州的大火到现在还没有烧灭呢，很多人赶快逃嘛。所以风代表力量，地震代表力量，火也代表力量。上帝是通过这些有形的有体的东西来告诉以利亚，孩子啊，你该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你在加密山用刀杀死了850个人，改变了现实吗？如果我用风可以瞬间毁灭整个亚哈王国，我用火可以很快的毁灭 西顿帝国。如果我用地震，众人会跪下来向我祷告。上帝可以用他的全能让所有的人跪在他的面前，可那是我所要的吗？你850个先知被你杀了以后，亚哈悔改了没有？耶西别悔改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不是我不能，那不是我足弓的方式。我足弓的方式不是通过强权暴力能力让人瞎死跪在我的面前，可是心里头死也不服，这不是上帝的做法。然后下面上帝怎么做？第二种方式，有个小的声音出来了，你要听啊，你愿意，声音出来你愿意听，很小的声音，你不愿意听，你听得见吗？有个很小的声音出现的时候，你愿意听，你敞开心门听进来了。这是上帝对他说话，说什么话呢？上帝绝对不会通过地震、烈火、狂风迫使人来悔改，上帝不是做法。上帝的做法是什么？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用十字架把爱告诉你，我爱你，然后圣灵进到你的心中，在你的里头对你说，孩子啊，该悔改了，孩子啊，你该休息了，孩子啊，我在这儿，你在疾病当中，我在这儿，你工作没有成就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在你的里头。圣灵在人的里头改变人，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。以利亚过去前面的一个 mindset， 觉得我通过大能征服了敌人就能改变一切。我们很多人就这种心态啊，上帝啊，他不信啊，打个雷吓死他，让他悔改，不一定了。今天打个比方说，我们周围有清真寺，有印度庙，有和尚庙，到处都有。这些人在这儿，我们像以利亚一样，把火给他烧了，把印度庙给烧了，把清真寺给烧了，把佛教庙给他烧了，把这些和尚们给刀给杀了，你说能解决问题吗？这是不是上帝做工的法则？上帝的做工法则是十字架，是圣灵在人的里头。以利亚，你不要难过，你觉得你好像用刀杀死这些假先知，问题就解决了？ No， 那不一定，不是我的做事的法则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人在恩惠症的时候，他的脑子里面一片糊涂，不知道真理在哪儿，上帝在教导他。所以真理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心里有抑郁症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抓住上帝的道，你要听道，让道在你的里头在转化你的生命，改变你里面那种错误的不健康的那种思维方式，改变你里面那种错误的不健康的那种感受方式。第四，你知道吗？他从高山下来之后，人生变得没有方向了。本来在山上的时候他雄心勃勃的，觉得这一战肯定改变这一切，上帝的子民要痛哭流涕的悔改，整个世界改变了。可是上去以后发现没有什么没改变，他下山的时候可能还有点开心呢，可是后来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前面一片渺茫，我做什么还有意义呢？在加密山我那么大的作为都没有意义，我现在还做什么呢？还有什么事情让我生命有意义？下一步该迈向哪儿？不知道走向哪儿，生活不再有定向了，逃啊，反正就走啊，跑啊，没有目标了。他想去西来山跟上帝恢复那个约，可是没有用啊，始终你们心中充满一种负面的想法，他很痛苦。一个在优越状态的人，往往失去了生活的目标、生活的使命，不知道为什么在活着了。上班其实没什么意义，就是为了五斗米。有的时候加入这种状态，对不对？婚姻也就这个样子。所以陷入这种心灵的压抑状态，他不再有生命的方向。上帝给了方向，上帝告诉他什么？哎，你不是喜欢跑吗？我告诉你，上帝很幽默哈，啊，你喜欢跑啊，让你跑。跑是好的，为什么好啊？比你住在洞穴里要强啊，对不对？他跑到那个从比斯巴再走200多迈，然后再跑到那个何烈山在西来旷野，就等于跑到越南，打个比方说跑到现在的墨西哥。上帝说，你就喜欢跑再跑，这次你跑得更远，从墨西哥一直跑到美国的北部，不水流城那还不够白，跑到加拿大，让他去跑。你不能跑到越南吗？这样你拍 跑跑跑跑跑到西北，啊，这个东北的那个黑龙江还不够，往俄罗斯去跑，跑到国外去，说他往哪儿跑？跑到大马士革去，叙利亚的首都。上帝给他一个清楚的指向，清楚的使命，清楚的方向。你有事可干，孩子啊，你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你失败了，不是我失败了。你的计划空了，不是我计划空了。你永远在我的计划当中，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。要重新调整你人生的定向。你是有使命在身的人，不仅仅是为了五斗米，不仅仅是为了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，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的身体。上帝给你一个使命，活在这个世界。你没有这个使命感，你走不出这种 depression。我遇到过患 depression 的人，灵性上 depression 的人，不知道做什么的，什么都没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是因为没有目标啊，没有使命啊。上帝给他使命，去做，告那个亚兰王、哈学诸王，我不但是以色列的神，我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的神，我是历史的大主宰。你去告以色列的这个耶户诸王，然后告耶利沙做先知，上帝给他使命，调整他的使命。我们中间如果弟兄姐妹你活在一种抑郁状态当中，你问你自己，你生活有定向吗？你生活有使命感吗？你知道你活着为了什么吗？就不要你一栋房子，房子建成以后你不再有使命，第二那份工作，工作退休以后你不再有使命，上帝给你更大的使命，让你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，有个大使命在等着你，你是那荣耀计划的一部分。当你明白这样一个使命的时候，你里面有力量，你才不至于失望。最后，不要躲在山洞里头，好像不得见人。不要怕，孩子，要有朋友，要有团契生活。上帝给了他一个门徒伊丽莎，伊丽莎从此以后陪伴他。人在抑郁状态当中，不想跟人交往，上帝说：“你跟伊丽莎在一起，伊丽莎天天陪伴你。”不但有伊丽莎，上帝顺便讲了一句话，上帝幽默得很了，来纠正他：“我保存了7000人，是被神向巴列取去的。”不要认为只有你来祷告，不要认为只有你在奉献，不要认为你在设计，不要认为你在为神活着，不要认为你只是你在等候神，不要只有认为你在为神大发热心。上帝说：“我保存了好多好多的子民，他们可以成为你的朋友，成为你的同路人，成为你的伙伴。不要把自己锁在一个洞穴的里头。”这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医治他。后来以利亚重新被神复兴，成为神大用的人，被神尊重使用的人。我们今天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弟兄姐妹在一个状态里头，求上帝帮助你。我今天没有后面的时间，我希望这个是让弟兄姐妹来思想，你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也能思想这些问题，好吗？第一个问题是，你觉得身体疲倦吗？第二个，神在问你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在工作啊。神在问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工作啊。上帝知道你工作，上帝在问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工作啊。上帝说你在做什么？你好好想这个问题。你退休了，上帝说你在做什么？我在享受退休生活啊。上帝说我知道。上帝在问你在做什么？我在享受退休生活啊。上帝问你在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第三，你知道神做工的方式吗？我们希望有火，有地震，有狂风改变这个世界。上帝说你知道我做工的方式吗？十字架、圣灵。然后说你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？你人生有没有一个使命跟方向呢？你到底活着为了什么？只是为了饮食，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不再吃饭，你知道的，过了一天我们不再吃饭。然后呢，你有生活吗？最后，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向偶像低头吗？在美国这个社会，有多少人他没有向偶像低头？感谢主，我们现在要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么热的天气，是你保守我们的心怀里面，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。以利亚在沙漠当中，在酷暑之下，他挣扎，他心灵幽暗，他进入洞穴当中，心中没有盼望。主，谢谢你医治他，你能医治他，也医治我们所有的人。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洞穴的里头，什么样的困境的里头，也许我们没有，也许我们将来会有，也许我们过去曾经有过，但是主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在引导我们。你怎么引导以利亚，也会引导我们；你怎么医治以利亚，也会怎么医治我们。 主你复兴我们，你刚强我们，让我们调整跟你的关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喜乐有见证有使命的门徒。孩子将祷告，感恩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啊，教会建堂，那最后一步就是那个permit， 就是那叫什么东西啊？建堂许可证啊，最后一步还没有拿到。那我想请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，一定要为这件事情来摆上祷告。那康体做事情很慢，那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好吗？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为这个事情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大家跟我一起来为这个建堂这个施工特别来摆上祷告。哦，主啊！山属于你的，水属于你的，世上的国虽然有国王有总统，但是你是万王之王，你做事情有定量，有定命，有计划。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翻腾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复杂，祝你助着为王。祝我们把我们这个建堂工程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愿你按照你的计划，按照你的时间成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要看到你的手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看到你的作为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看到你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，我们看到你的殿要成为造就门徒传讲福音的殿。主啊，求你动工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成就，愿你的子民都能同心合意为自己向你呼求。主，我们愿仰望你，愿你的名在这殿中被荣耀被尊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这个事情在你面前得以亨通，愿你祝福，愿你高牧，愿你引导，愿你带领。还将祷告恳求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